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6月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最近被解雇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星期四在国会山作证说，他认为美国总统川普试图让他放弃对前国家安全顾问的调查，而且白宫官员为掩饰他被解雇的原因散布了一派谎言。科米对议员们说，毫无疑问，我是因为俄罗斯调查而被解雇的。科米是指扩大对俄罗斯影响去年美国大选的调查。美国情报机构表示，克里姆林宫曾经试图帮助川普在选举中击败其民主党竞选对手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科米说，总统努力改变俄罗斯调查的方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科米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作证是他第一次有机会公开谈论他在被解雇前的几个月当中同川普的会面和谈话内容。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对美国最大的执法机构的这位前负责人进行了将近三个小时的轮流提问。美国所有主要电视新闻网都对这个戏剧性的听证会进行了报道和全球播放。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卡索维茨在参议院听证会之后马上对记者表示，川普从未在形式或内容上指示或暗示科米应该停止对任何人的调查。上个月在科米令人惊讶的被突然解雇之后，川普和他的助手表示这个行动是必要的，因为联邦调查局一片混乱，他的负责人失去了下属的信任。英国执政的保守党在提前选举中遭受重大挫折，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召开这次迅速投票选举是为了在脱欧谈判中争取支持。特蕾莎梅铤而走险召集提前选举，造成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他领导的政党失去了议会的多数席位。投票结果对特蕾莎梅来说很不光彩，他比原计划提前三年召集选举，是为了扩大保守党的多数席位，并增加英国在脱欧谈判中的实力。现在他面临辞去首相的压力。如果对特蕾莎梅在执政不到十一个月后被迫辞去首相职位，她将成为1920年代以来在任时间最短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召集选举的时候，她领导的保守党在民调中一度大幅领先，而且在议会中也占微弱多数，但是在竞选过程中这个领先地位逐渐缩小。期间他对一项老年人护理政策的重大议题出尔反尔，而且选择不与对手进行电视辩论。在英国遭受两起伊斯兰激进分子的袭击导致30人丧生后，他在安全问题上的记录也遭到质疑。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新闻社星期四表示，已经处决了5月24号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绑架的两名中国公民。巴基斯坦是北京斥资570亿美元启动的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一环。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遭遇这种危险事件非常少见。俾路支省政府发言人说，他们正在确认报道是否属实。朝中社星期五报道说，朝鲜成功的试射了一枚新的地对海巡航火箭，可以打击发动军事袭击的敌方战舰。朝中社说，星期四早上在金正恩的监督下，平壤发射了几枚地对舰导弹。报道说，这些导弹准确地击中朝鲜东海的浮动目标。这次的导弹试射是朝鲜一个月中的第四次。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平壤日益频繁的导弹试射，与朝鲜就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恢复谈判变得更加困难。日本国会星期五通过一项法律，允许明仁天皇退位，由他57岁的长子德仁皇太子继位。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Do you have petromehanophobia? That is, are you afraid of flying? We will give you some tips about how to enjoy your fligh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飞机上也能打电话，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out in the open and open the door to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lectronics. Electronics is spelled E-L-E-C-T-R-O-N-I-C-S. Electronics.
Electronics, 电子产品。
The FAA is officially allowing the use of some electronics during takeoffs and landings.
美国联邦航空局正式宣布，乘客在起飞和降落过程中可以使用某种种类的电子产品。用过的旧手机或是旧电脑该如何处理呢？
If you have electronics that still work and are not completely obsolete, a local school 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 might be interested in them.
如果你的电子产品还能用，而且也没有彻底过时的话，当地学校或是非盈利机构可能会感兴趣。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lectronics, electronics, electronics.
I don't think I'm a fan of being able to use cell phones during a flight. Imagine being surrounded by people while crammed into a small metal tube. The last thing you need is some guy talking loud on his phone.
Ugh, I agree.The noise level will add another layer of crankiness to a long flight. I'm all for electronics. Watching Netflix on a long flight sounds amazing. But cell phones are a no-no.
Yep. Apparently, most airlines realize this as well. They're saying that even if FAA does finally allow cell phone use in flight, they won't make it a company policy.
That's probably smart,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are afraid of flying.Listening to people yelling at the top of their lungs isn't going to help them much.
True. We'll talk about that subject later in the show. 现在咱们来赶快继续我们的课程吧。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9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哎，我昨天晚上没睡好，现在还觉得困呢。这都要怪我的邻居，他们家经常大半夜的听音乐，以前就老吵到我。可是这家人平时待人很 nice， 所以每次看到他们呀，我都不好意思抱怨这件事儿。不过好了，昨天晚上他们家又开 party， 闹到很晚，把其他的邻居也惊动了。于是大家一块儿去敲门，告诉这家人他们太吵了。这下大家把话说开了，我觉得挺好。这还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out in the open. Out is spelled O-U-T, out. Open is spelled O-P-E-N, open. Out in the open.
Out in the open 是公开的意思。如果我们说 something is out in the open, 就表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儿，不再是秘密了。我邻居家夜里音乐声太大的问题，以前可能只有我知道，而我又不好意思说。不过现在说开了，大家都知道了。我倒觉得这样一来呀，事情能更圆满地解决。不过把所有的事情都公开，并不一定是好事，因为这样一来，你就没有隐私了。比如下面这段话中的情况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an election campaign is that you lose your privacy.Everything from your business transactions to your relationships is brought out in the open.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政治竞选中最难过的一关就是失去个人隐私。从你的每一笔商业交易到你所有的社会关系，一切都被暴露在公众的眼皮底下。
选举是难受，要我说，当选之后更可怕。如今的媒体把公众人物所有的隐私披露公开，特别是在电脑和网络盛行的今天，媒体简直是无孔不入。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an election campaign is that you lose your privacy. Everything from your business transactions to your relationships is brought out in the open.
Out in the open 这个短语据说是1940年左右在罗斯福当美国总统的时候出现的。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开打不久。在战争期间，很多令人惊讶的事儿都被公开了。可是有一件事却是当时的大部分美国人都不知道的。那就是带领美国打二战的总统罗斯福居然是一个生活在轮椅中的残疾人。刚才我们还说到公众人物的一切隐私都是 out in the open 的，可是在电视出现之前，美国媒体中几乎没有出现过罗斯福坐轮椅的画面，这简直难以想象。好了，媒体报道的变迁我们先不多说了，来听听一位公司主管在会上的发言。
I know that we have had a lot of problems recently, but the only way to deal with them is to bring them out in the open. So, I'm encouraging everyone to speak out. Who would like to begin?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知道公司最近有很多问题，不过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们摆到桌面上来说清楚。所以，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直言不讳。谁愿意先发言？
公司同事中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意见，可是大家碍于面子或是因为害怕，可能会把问题闷在心里，这样时间长了只会让问题越来越多，可能还会谣言四起，误会不断，好像我隔壁邻居家太吵的事儿，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可是我却不好意思告诉他这件事带给我的困扰，这样其实并不好，倒不如
bring them out in the open，
把事情说开。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know that we have had a lot of problems recently, but the only way to deal with them is to bring them out in the open. So, I am encouraging everyone to speak out. Who would like to begin?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Today with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everything seems to be out in the open. From my personal experience, I could easily find out a person's birthday, where he works, or what he likes solely by checking his Facebook.
That's why you have to be extra careful about what you post online these days. For example, once you post a picture on your Facebook, you can never really take it down. It's always backed up on the server. Who knows when it could come back to bite you?
So true.
And I probably need to be extra careful because I'm famous, you know.
Yeah, right. Says the guy who screams like a little girl when he's in a haunted house.
Hey, everyone has their own phobias, all right?
Yes. Speaking of phobia, do you know what is pachomohanophobia, Mike?
That's the fear of flying.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see the reasons behind this phobia and what you can do to deal with them.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上在走廊上遇到同事咪咪，他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我们听听怎么回事。
Oh man, I am not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upcoming trip to Europe.
But Europe is amazing. You're going to Frankfurt, right? I've been there twice. It's a delightful city. You'll love it.
Oh, I'm sure I'll like it when I get there. That is, if I get there.
I'm not following you.
I'm terrified of flying.
Ah, you have pteromohanophobia.
What?
That's the technical term for the fear of flying.
Sean 准备去欧洲出差。
Upcoming is spelled UPCOMING. Upcoming.
即将到来的。比如
The upcoming vacation.
快要来的假期。
The upcoming test.
马上要来的考试。Sean 对去欧洲似乎并不开心。咪咪说
I'm not following.
意思是我听不太懂你的意思。原来 Sean 有飞行恐惧症，害怕坐飞机。咪咪说飞行恐惧症的术语
technical term
是
pteromohanophobia. Phobia
是一个很有用的词根，比如
acrophobia
就是 A-C-R-O 后面加上 phobia. Acrophobia 恐高症。我们听听 Sean 的飞行恐高症有哪些症状。
Well, whatever it's called, I've got it bad. Every time I get on a plane, my heart starts beating faster. I sweat, and every creak and squeak from the airplane makes me sure we are going to crash. It's so exhausting that I arrive at my destination completely unnerved.
Wow, that doesn't sound like fun. I assume the condition is quite common. I know lots of people who don't like to fly.
Everyone should be afraid of flying. After all, it's completely unnatural. We're crammed into a metal tube that's flying through the air at hundreds of kilometers an hour.
Sean 告诉 Mimi, 每次只要一上飞机,他就会心跳加速,直冒冷汗。飞机稍有个风吹草动,他就觉得要坠机了。他在这里用的
Every creak and squeak. Creak is spelled C-R-E-A-K. Creak.
是指咯吱咯吱的声音。
And squeak is spelled S-Q-U-E-A-K, squeak.
是指刺耳的噪音。等到达终点的时候
He is completely unnerved.
他已经彻底崩溃了。其实患有飞行恐惧症的人很多。Sean 觉得这是因为坐飞机本来就是一个超自然的行为。那么多人
Cram into...
挤在一个金属做的管子里，在天上飞，时速高达几百公里。
Yeah, sure. If you think about it that way, it is scary. The driving isn't natural either. And as I'm sure you know, many more people die every year from car accidents than from plane crashes. In fact, your chances of being in a fatal accident is something like 1 in 5 million. Those are pretty good odds.
Yeah, I've read those stats, but I guess when I'm driving, at least I feel in control. I feel completely helpless when I'm on an airplane.
Mimi 说，要说坐飞机是超自然的话，那开车也是超自然的行为。而且每年死于车祸的人要比坐飞机掉下来的人多得多了。有统计数字显示，致命事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机会只有500万分之一。
Those are pretty good odds.
几率还是蛮不错的。
Odds
是几率的意思，比如
Your odds of being struck by lightning is greater than winning the lottery.
一个人被雷电击中的几率要高过中彩票。Sean 说，这些数据他也看过。
Stats is spelled S-T-A-T-S.
是
Statistics.
数据的简写。但是他总觉得开车的时候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里，可是坐飞机的时候命运就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了。
I feel bad for people who are afraid of flying. If you are in America and you want to travel, planes and cars are basically the only two options. We don't really have speed trains.
I know, especially now. You can't avoid air travel if you work for a global corporation.
Exactly. Let's keep listening to Mimi and see what tips she has for Sean.
礼节美语。
Sean 有飞行恐惧症。可他偏偏又是国际销售代表，需要经常旅行。同事 Mimi 开玩笑说，他可真是选错了职业。Mimi 说
You certainly picked the wrong profession. You're an international sales representative. Traveling is part of the job.
I know. I thought my fear would lessen the more I did it. But it's been 10 years now, and I'm still afraid of flying.
You know, the idea that you are more in control behind the wheel of a car than you are in an airplane might not be valid. Think about it. How much control do you have over road conditions or other drivers on the road? Very little, right?
That's true.
Mimi 觉得
Sean certainly picked the wrong profession.
选错了职业。Sean 说他原来以为坐飞机坐得多了，飞行恐惧症会慢慢好起来。谁知道十年过去了，丝毫不见减弱。咪咪说，上以为开车
behind the wheel
的时候，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这种想法
is not valid
不能成立，因为开车的人对路况和自己周围的驾车人是完全控制不了的。有什么办法能减轻飞行恐惧症患者的症状吗？我们继续听。
Have you ever tried pretending that you're on a bus? My uncle uses this trick when he's flying. Whenever the plane runs into some turbulence, he just closes his eyes and pretends he's sitting on a bumpy bus.
I'm not sure if that would work, but it's worth a try.
Where do you usually sit on the plane?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an emergency exit.
My uncle says the best place to sit is as close to the wings as possible, because in his experience, the center of the plane is more stable.
That makes sense. I'll try to find a seat near an emergency exit by the wings.
Mimi 建议试让尝试一下，假装自己是坐在一个颠簸的巴士上。
Whenever the plane runs into some turbulence, turbulence is spelled T-U-R-B-U-L-E-N-C-E, turbulence.
气流，意思是飞机遇到气流颠簸的时候，就假装自己是坐在一个 bumpy bus 上。Shang 觉得
It's worth a try.
可以试试看。Mimi 问 Shang 一般都选择坐在什么地方。Shang 说从来都是离
emergency exit.
紧急出口越近越好。Mimi 说飞机的中央部位最稳，也就是机翼附近。可想而知，上以后选择位置的条件又多了一个，不光要离紧急出口近，还最好是在飞机中间的机翼部位。
Of course, if nothing else works, you can always see a doctor, and perhaps he can prescribe some anti-anxiety medication for you.
I'd rather not use medications, but it might come down to that.
There are also a lot of courses available that use mental strengthening exercises or even hypnosis. You should look into one of those programs and see if it works for you.
That's a good idea.
Maybe understanding how an airplane works, some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flight, what turbulence actually is, and some other specifics about flying could help you know your enemy, so to speak.
I like that idea. If I understood what I was experiencing, perhaps I wouldn't fear it so much.Thanks for your suggestions, Mimi. You're a real pal.
Mimi 建议，实在不行，上还可以去找医生，开点儿
anti-anxiety
抗紧张的药。上虽然不想吃药，但也承认
it might come down to that.
最后没办法，可能也只能借助药物了。另外，想克服心理障碍，还可以去参加锻炼心智的课程，或是了解飞机的飞行原理。所谓
know your enemy，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些可能对上都有帮助。
Most of the time, a phobia is the result of something within. So try learning more about what you're afraid of will help you a great deal.
And I got a useful tip for my long flight back home. Try to sit as close to the wings as possible.
Right. Enough about flights, though. Let's go ahead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overtime. Overtime is spelled O-V-E-R-T-I-M-E. Overtime.
Overtime 有加班的意思。有报道说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employees claimed $8.7 million of unearned overtime a year.
美国国土安全部雇员一年内在并未真正加班的情况下共领取了870万美元的加班费。美国政府新推出的健保网站发现问题后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perts from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outside firms are working overtime to fix the problems.
美国政府和私人公司的信息技术专家们加班加点地设法解决网站所存在的问题。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vertime, overtime, overtime.
I hope they can fix the Obamacare website as soon as possible. I was hoping to sign up for it, but seems like there's still some technical glitch.
Ugh, that's frustrating. I just hope I can understand how it works. It's not transparent enough, so I have no idea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to my own health insurance or what kind of benefits I can get from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Fingers crossed it can open the door to a better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someday.
And you just mentioned an idiom.Open the door to.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有个朋友，人到中年，事业稳定，家庭和睦。不过他昨天突然告诉我，他打算辞掉现在的工作，去商学院进修一个 MBA， 说要重新给自己充电，建立更广泛的人脉，再拿到名校的 MBA， 可以为他的人生打开一扇新的大门。这件事儿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Open the door to something. Door is spelled D-O-O-R. Door. Open the door to something.
Open the door to something.就是为某人或某事开门，也可以译作带来、引起。就好像我刚才那位朋友要回学校去念书，很多人劝他打消这个念头，因为人在这个岁数回学校读书可没那么容易，不仅要兼顾家庭，还要重新适应做学生的生活。不过我这个朋友非常坚决，因为他相信这样做能
Open the door to a lot more opportunities.
给他带来更多的机会。不过那些反对他继续读书的人则觉得这个决定将会
Open the door to a ton of headaches，
会给他带来一堆头疼的问题。想想也是啊，高昂的学费、繁重的课业、家庭的负担，这些肯定够他烦的。不过我相信只要克服这些挑战，他就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好的，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A lo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elcome foreign investment when they can't afford to develop their countries as fast as they would like. I think this country's stability, together with its recent tax break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es, will open the door to a lot more foreign investment.
这段话是说，许多发展中国家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实现快速发展，这时他们都会欢迎外国投资。我觉得这个国家局势稳定，最近还对国际企业实行税务优惠，一定能带来更多的外国投资。
说起来 welcome 欢迎和 open the door to something 意思很接近，欢迎客人来自己家，肯定就会给客人开门。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A lo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elcome foreign investmentWhen they can't afford to develop their countries as fast as they would like. I think this country's stability, together with its recent tax break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es, will open the door to a lot more foreign investment.
打开门，迎来的不一定都是好事儿。下面我们来听一段话，是关于将大麻合法化的意见。大家来听听，这个人是支持还是反对呢？
I agree that we appear to be losing the fight against drugs, but despite the fact that marijuana may indeed have medicinal value, legalizing the drug would surely open the door to even wider usage.
这段话的意思说，我承认我们在打击毒品方面似乎举步维艰，不过虽然大麻可能真有一些医药上的疗效，但如果把大麻合法化，肯定会导致滥用大麻的情况。
看来这个人是反对大麻合法化的，因为他说这将导致更多人吸食大麻，这其中将包括没有生病而只把大麻作为毒品的瘾君子。不过话说回来，把大麻合法化，那种植、销售和使用大麻就成为合法产业，反而更易于管理，政府也可以从中获得税收，这似乎也有积极的一面。所以这些利弊上的争执肯定会
open the door to more debate on the marijuana issue，
引发更多关于大麻问题的辩论。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agree that we appear to be losing the fight against drugs, but despite the fact that marijuana may indeed have medicinal value, legalizing the drug would surely open the door to even wider usage.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最近被解雇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星期四在国会山作证说，他认为美国总统川普试图让他放弃对前国家安全顾问的调查，而且白宫官员为掩饰他被解雇的原因散布了一派谎言。科米对议员们说，毫无疑问，我是因为俄罗斯调查而被解雇的。科米是指扩大对俄罗斯影响去年美国大选的调查。美国情报机构表示，克里姆林宫曾经试图帮助川普在选举中击败其民主党竞选对手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科米说，总统努力改变俄罗斯调查的方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科米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作证是他第一次有机会公开谈论他在被解雇前的几个月中同川普的会面和谈话内容。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对美国最大的执法机构的这位前负责人进行了近3小时的轮流提问。美国所有主要电视新闻网都对这个戏剧性的听证会进行了报道和全球播放。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卡索维茨在参议院听证会之后马上对记者表示，川普从未在形式或内容上指示或暗示科米应该停止对任何人的调查。上个月在科米令人惊讶地被突然解雇之后，川普和他的助手表示，这个行动是必要的，因为联邦调查局一片混乱，他的负责人失去了对下属的信任。英国执政的保守党在提前选举中遭受重大挫折，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召集这次快速投票选举是为了在脱欧谈判中争取支持。特蕾莎梅铤而走险召集提前选举造成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他领导的政党失去了议会的多数席位。选举结果对特蕾莎梅来说是很不光彩，他比原计划提前3年召集选举是为了扩大保守党的多数席位并增加英国在脱欧谈判中的实力，现在他面临辞去首相的压力。如果对特蕾莎梅在执政不到11个月后被迫辞去首相职位，他将成为1920年代以来任期最短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召集选举时，他领导的保守党在民调中一度大幅领先，而且在议会中也占微弱多数，但是在竞选过程中这个领先地位逐渐缩小。期间他对一项老年人护理政策的重大议题出尔反尔，而且选择不与对手进行电视辩论。在英国遭受2起伊斯兰激进分子的袭击导致30人丧生之后，他在安全问题上的记录也遭到质疑。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新闻社星期四表示，已经处决了5月24号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绑架的2名中国公民。巴基斯坦是北京斥资570亿美元启动的“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一环。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遭遇这种危及安全的事件非常少见。这家新闻社说，伊斯兰国战士杀死了2名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扣押的中国人。该省发言人说，他们正在确认报道是否属实。据悉，这2名中国公民是一对夫妇，在当地一所私立学校里面担任教师。被绑架时，这2位语言教师正在当地一家餐厅用餐。监控录像显示，2人被伪装成警察的绑架者用枪指着强迫上车，现场还有另外一名中国女子侥幸逃脱。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副总领事星期四对中国媒体说，已经注意到有关报道，正在加紧核实。朝中社星期五报道说，朝鲜成功的试射了一枚新的地对海巡航火箭，可以打击发动军事袭击的敌方战舰。这是朝鲜一个月中的第4次发射导弹试射。上星期联合国安理会刚刚对金正恩政权实施了新的制裁，前3次都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看似决心要发展能够携带核武器并且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平壤日益频繁的导弹试射，跟朝鲜就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恢复谈判变得更加困难。日本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明仁天皇退位，由他57岁的长子德仁皇太子继位。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6月8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最近呢，在中国贵阳举办的一场国际大数据博览会上，中国官员表示计划在2020年将大数据扩大到全国，帮助提高政府业绩，也可以追踪了解民众的日常生活。那么到底什么是大数据呢？中国政府为何如此的看重它？大数据除了为民众生活带来便利，它是否也对民众的隐私产生威胁呢？当所有个人信息通过大数据成为开放共享的信息时，我们是否也暴露在第三只眼的监视之下？大数据是否可能成为中国政府监控异议人士的新工具？而欧美等西方国家又是如何的在运用大数据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通过 Skype 连线来为您深入的分析。第一位是旅美科协网络协会的会长胡嘉南，胡先生您好。
哎，你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前媒体工作者、时政评论人何清莲女士，何女士您好。
你好。
我想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先来就教技术方面的专家胡先生，跟我们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来跟我们的观众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大数据，通过大数据的技术啊，可以搜集到哪些的个人信息呢？
好的，大数据呢虽然是很热的一个词，实际上大数据是指在传统的方法，以前传统方法不能收集处理和管理这些数据的一种，但是要用现代科技，比如像Hadoop 这种现代方式来决策洞察力、提高优化能力的一种方法，这叫大数据。实际上，大数据牵涉到我们所说的三 V， 也就是说，即大容量、多样性和高频率，只要满足其中一条，就可以称大数据。比如说你想这个我们说 inside trading 啊，那么一条大数据在传统的方法是看不出来的，用当前的现代模式就能导出谁在 inside trading。
嗯哼，那胡先生，我可不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比拟方式，很多人说这个大数据它不像过去用数据手机啊或者其他的方式来留下这些信息，相反的，很多时候大数据里的信息是民众在无意间所留下的，比方说他们用了手机，他们用了智能设备，在他们上面所经历过所看过的东西都会留在云端，那么都可以截取下来，都可以作为大数据的信息库里的信息，是这样的情况吗？
理论上讲是的，是这么回事。尤其你在我们叫那个点击流啊，你在 online 也好，你browser 你买东西 online， 那么都会留下你的足迹。但是在有些就是你自己要非常谨慎，有些个人的信息要确实要去那种有信息安全保障的网站，你买东西要看是不是在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没有绝对的安全，但是要注意这几方面就可以保持你的那个隐私跟安全。
稍后回来我还要继续请胡先生跟我们谈谈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隐私，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安全。不过胡先生，在离开您之前，我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大数据对于一般民众来讲，很多人说它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有的时候我钱包不需要带出门，我只要带了一个智能手机，我可以走遍天下，我可以购物，可以做任何的情况。到底我们从好的方面来看，大数据可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一种便利？人们如何来应用大数据，应用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呢？
好的，刚才你说的是一方面，也就是钱包的问题，可以不带手机啊，不带 credit card 用手机，尤其在大陆现在很普遍。那么大数据在其实在各方方面面都是在跟我们的生活的密切相关的，比如说你出行啊，你通过手机百度也好 ，Google 也好 ，Map， 你就可以知道哪条道路是不拥堵，可以走哪条最近，时间最快，而且不拥堵，这是一方面。第二，比如说你是就医，现在医疗的诊断，尤其是现在医疗的发展，可以进行个人的精准的医疗，个人的那个基因检测，
通过你的基因和基因分析，可以更精确的知道你的病在哪里，你的比如说糖尿病也好，二期也好，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通过这些分析呢，可以精准的用药，也就是说可以，这是一方面就是治病，第二方面还可以预防，通过这个精准的那个医疗，也就是说我们说治胃病，对吧？那么这些都是在我们带来我们各方面生活相关的啊，也还有一个气候，比如说现在的天气预报非常非常精准啊，不像十年前天气预报是不大准，现在天气预报几乎是，如果你实时的预报，它用海量的气候信息汇总以后给你的预报，应该说现在是大大的改善了。所以这从这几个方面可以说大数据对人们的密切相关。
是，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我们的何青莲女士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也有很多人说这个大数据时代当然势不可挡，在很多国家早已经开始多年了。那么现在在中国呢，特别重视这个所谓的大数据。那么中国的这个国务院甚至说呢，要在2020年把大数据扩展到全国，而且大数据的产业量要翻三番。那么您认为中国政府为什么如此看重大数据？真的是因为民众可以用来治病、预防疾病，可以用来购物的方便，可以用来了解天气状况吗？您的看法？
我觉得大数据吧是科技进步的产物。刚才胡先生已经介绍了他在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对人民带来的便利，但是呢中国是个集权国家，所以呢这个大数据采集总是让人想到老大哥在看着你啊。那么中国方面呢确实一直很重视这个网络监控，而且把这个大数据吧的实践已经变成了一种监控系统，这一点呢是早在2001年就开始了。我们大家都知道，2001年中国的惊顿工程首次呢被这个英文媒体报道了，中国自己呢还把当作一个特别好的就是说帮助这个协助警察破案减少犯罪率的工具。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已经到美国了，到美国以后呢就是看了一篇文章，就是一个克瑞格写了一篇关于中国惊顿工程，那么我当时看了大吃一惊，于是呢就请人把它翻译成中文，把它放到那个国内的一个网站上，在这里还居然存活了2天多，以后呢就删掉了。然后我就通很多那个什么呢电邮发给一些朋友看，大家才知道这个惊顿工程是怎么一回事。惊顿工程呢就是一个庞大的网络监控系统，当时呢是由这个公安部牵头，几个部门呢协作，具体负责人呢是这个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因为他当时是在中科院工作，而且负责这个电信工程方面的啊。那么这个公司呢当时参与的西方科技巨头有美国的思科、微软，还有这个加拿大的森洋、以色列，全世界最好的那个科技巨头都和中国合作。这个工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的网络监控系统。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我当时呢，就是国内也认识不到，其实国外也没认识到。2003年的时候，我曾经到美国国会作证，其实作证的主题呢，是关于中国的财政问题。我后来会和要求，用5分钟阐述了一下这个惊顿工程，并且希望他们呢，就是国会注意这个问题。当时国会的议员听了以后也是匪夷所思。我说你们至少可以做一件事，就是不让这个西方的科技巨头协助中国建设这么一个罪恶的用来监控人民、限制这个言论自由，然后就是打压政治异议人士的那个罪恶工程。那么这个事情当时就留下了那个什么英文稿子给他们，就是那个也请他们呢请那个作者来谈。后来我是在国会呢在消息上看到了他们第二年确实请了那个作者去谈，就是小长城大社会，谈的就是这个网络监控工程。然后就2006年我们就知道了那个传召美国网络四大科技巨头到这个国会作证，要求他们阐述 他们为什么协助这个中国做这个监控系统，而且帮助这个中国政府打压舆论。我就先介绍到这。
是，我想继续，谢谢我们的何女士。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胡先生。刚刚何女士介绍了这个金盾工程，很多人也都知道，它就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政府用来在对内，在这个过滤这个网上网民他们的信息，还有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数据资料的一个工程。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在对外呢，中国有这个所谓的防火长城，对中国国内它有这个金盾工程。那么中国我们知道，它有7亿的网民。手机用户有将近13亿这么多，那么很多人说，如果今天这些所有，因为现在中国要求实名制下所搜集到的信息数据全部都积累在这个大数据当中，未来中国的这个大数据的这个市场还有它的这个信息量是非常非常庞大的，您同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而且我知道您在最近才做了一篇有关于大数据的研究报告，跟我们谈一谈到底在中国这个大数据的市场还有它的数量将会是多么的庞大呢？
中国的市场应该很非常庞大，因为中国现在在转型，对吧？加快它转型，从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那个制造业的转型，从服务业向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所以它的那个经，因为中国也是经济大国，第二经济大国，所以它的信息量也是很大，也是成正比的。所以说，如果它引导的好。我说因为中国出台了诚信系统，对吧？如果这个诚信系统引导的好，那么中国也就可能会独占鳌头在这方面。怎么利用信息通过大数据来为这次变革跟促进它的那个转型服务。
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谈到您刚提到的诚信问题。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在最近在中国可以说有40多个城市展开的所谓的社会信用的评级制度，有很多人说它这当中所搜集到的也是归为于大数据的数据库当中。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请两位专家来跟我们谈谈你们的看法，还有如何来保护民众的隐私在现在这样一个大数据的时代。不过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在网络上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就来听听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与看法。我们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这是最近我第二次打到打进美国之音，
欢迎您。
刚才问我老伴儿啊，我说什么是大数据，他说这个大数据啊，他理解成为呢，那是上帝之手，那是神的手。我当时我就笑了，什么大数据？苏共有没有大数据？中共完蛋了，是吧？解散了，你中共就能控制大数据？天下大事浩浩荡荡，顺治者昌，逆治者亡。你把美国之音观众听众微信群封了，我把这个信息已经发出去了，那你是大数据呢还是我是大数据呢？那说明你封我，你就怕美国之音观众听众微信群，是不是这个道理？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山东的孔先生。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也有一些观众朋友呢提出他们的问题，想要来请教嘉宾的。一位署名 Warrior Mattis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现在各大网站上的广告显示的结果都是按照用户以前的搜索和购买所确定的，那么还有呢会直接根据用户的搜索打电话来进行推销，而这些行为都没有得到用户的同意。他想要请教嘉宾的是，在大数据是科技发展的趋势的当下，法律是不是来应该完善关于互联网隐私的相关法律法规，让民众不认为自己是活在一个被监视的数字监狱呢？那么另外还有一位署名这个郭老张的这位网友呢，他想要问的是，大数据是强制性的吗？他会不会采集人民的 DNA 呢？我想这两个问题我们先交由我们的胡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
好的，谢谢。他问题提得很好啊。那个由于你购买也好，你在网上搜索也好，实际上我前面已经说过了，你已经留下你的足迹。那么根据你的搜索的那个我们叫一个 pattern 了，你的一个习惯，他就知道哎，你想买什么书，想买什么衣服，他就会提出你的建议。这是从正面来讲，也是对你一种比如说你买了这件衣服也好，买了这本书也好，哎。同样其他人买了这件衣服或买了这件这本书会同样会买到其 他，实际上它是交叉销售，也就是它一种推荐系统在里边，根据收集到你的信息，当然你的信息包括其他在社会媒体上或者在博客上或者在那个微信上的信息，如果它能收到，可以囊括进来，更精准的实际上为你服务。当然有些也比较反对，也就是你怎么知道我爱好这个，你怎么知道爱好那个，实际上根据你的行为，也就是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的行为，他做出一个简单的，也不是太精准，也应该说不是太精准，因为其实他没有你的 DNA， 也没有你的。那么回到那个 DNA 强制的点，没有这个说法，对吧？这个是在所以说回到那个中国建立诚信制度，在2014年，也就是为了避免立法，避免有些不必要的那种暴露隐私啊。我可以再多讲一些这方面效果一会儿。
好的。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2014年呢，实际上这个我们接下来也要谈到，在2014年的时候，中国国务院发出了有关于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通知。那很多人都知道说，这套信用体系呢，它依照的是人的社会行为来做一个评分的标准。如果说这个有违反社会行为的，可能予以扣分；如果有这个表扬一些这个社会行为表现更好的，可能会有加分。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评级制度，很有可能在西方社会我们是难以想象的，会有民众愿意接受被这样的一个评分。不过在江苏的睢宁，还有现在很多中国的城市里，确确实实存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社会信用制度。那么中国国务院在他的通知里面，对于这样的一个制度的建立，他的说法是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利益主体更加的多元化，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所以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呢，是要增强社会诚信，促进社会互信，减少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是要加强创新社会的治理，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不，我们看到就在中国推出这样的一个社会信用系统的同时，在去年2016年的12月份，英国的《经济学人》期刊呢，他用这样的一篇标题的文章来描述中国现在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数位时代的一个挑战，它的标题是中国发明的数位独裁国家。那么它其中特别就谈到了中国现在设立的这个社会信用体系，他说这是世界上最具有野心的一场数位社会控制的实验，要是在其他国家可能只是一个错误的担忧或过度担忧，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一党专政、缺乏权力制衡、有着社会控制传统的国家，加上习近平表现出比前任更强的独裁倾向，中国看来是玩真的。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何青莲女士，您对于这套社会信用体系，您的了解是多少？那么您认为中国设立这样的一个体系，它的目的又在哪里呢？
是这样，其实社会信用体系呢，在美国是有的。比如美国人都有信用评分，那么就是包括现在的求职，凡属是这个 IT 专业的人都知道，自己在这个 Facebook、Twitter 还有其他的社交媒体吧，要小心说话，因为呢这些东西你的那个什么用户名都得交给求职单位，他们会根据你过去的表现呢来决定录不录用你。可能是其他的文科专业的人我不知道了不了解，但是学电脑的人都知道。那么为什么在美国没有引起恐惧？至少是没有普遍性的恐惧啊。但是呢在中国有，我觉得还是一个科技是手段，是看和什么制度结合。那么中国这个信用评级系统呢，应该说和美国这个信用评级呢不一样。因为美国这个只针对你的付款银行的那个啊，就是你是不是欠款，还有你是不是违法呀，等等等等，有这些东西。但是中国不一样，它的那个工程确实很庞大。我早就看过，其中牵涉到政务信用、商务信用，还有这个就是特殊人群信用，自然人信用，这几个层面。那么自然人就是说每一个个体。政务信用大家知道是指中政府，政府呢大家也知道，老百姓是没有办法要求政府呢保持诚信的，因为中国是一党专制，而且呢只有政府说了算，根本就没有老百姓为问责的可能，所以政府会信用那个可以基本忽略不计，就他就是挂到那里看一看， 三无信用大家也知道，中国呢是山寨大国，知识产权侵犯成了常规，所以就算是有这个标准设在那里，那么可能受到惩罚的也是极少数。伪劣商品呢是中国的立国之本，你怎么去制裁？那么这是一条。这个特殊人群的信用就更搞笑，比如对会计师、审计师、律师，我们都知道会计师如果不做假账，在单位里是容不下你，领导可能不用你。会计师事务所不做假账，接不到业务。审计师呢，如果很严格，那么人家今年请了你，第二年可能不请你。所以这些特殊人群的信用，也是一个大问题。那么对最后呢，能够落实的可能就是自然人的信用，就是对个人。那么个人的信用，你去想想看看啊，个人的信用，这个中国呢，有从小到大，从这个小学开始，大家就知道政治表现优先，每个人的评语上面要写着热爱什么党，热爱祖国，还有就是什么，还要经常积极参加政治学习等等等等。以前嘛，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写热爱这个毛主席啊。现在不知道要不要写热爱什么江主席、习主席，我不知道，因为我家里不在，没人在那读小学，没问过。但是肯定是积极参加政治学习，拥护马克思主义，这些是肯定要写上的，要不然你大学毕业都找不到工作。所以大家就很担心，到时候呢，大家有牢骚、有怪话，对现实不满，说几句，然后呢，不知道被大数据采集到了，然后就放到你的个人信用里面，然后就你的个人信用就很低。这个呢，有一个黑色幽默片子叫做《黑镜子》，这是英国拍的。那个《黑镜子》里面就专门讲了一个小心谨慎的那个高级白领，好不容易四处讨好，把信用分涨到8.4，可以去买房子了。那天呢，就是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情，情绪不好，被别人做了一句恶评，一下就信用降低了，然后他就因此担心，然后那天就接连碰上事，最后呢信用降到6以下，就成为那个垃圾类，然后最后进了监狱啊，
购房的美梦也没了。是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黑镜子呢是很好的，用黑色幽默的方式来表达了人们对这个大数据被一个政府呢滥用权力使用的情况下的恐惧，我觉得是这样啊。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有位署名叫 Eva Lai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听到大数据，我就不其然想起以往共产党对所有人民立档案，将你的以往历史甚至祖宗18代都记录下来，让你动弹不得，很可怕。他想请问大数据和中共的档案制是不是很相似呢？那么最后我想请我们的胡先生也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美国，那么提到了斯诺登，那么确实有很多人说斯诺登其实提到在美国这样的一种监测行动，这样的一种大数据的搜集其实早已经存在多年，甚至还监控到世界其他的国家和其他的公民了。到底在欧美各地他们的大数据是如何的在运作，那么各国的政府是不是真的有通过严密的法律在保障这些公民他们的隐私权利呢？
我看是的，因为刚才这位那个女士嘉宾也说了，尤其在各西方国家，美国都有法治的限定，哪怕你泄露个人隐私，对吧？那是要被起诉的。所以说这方面是不大没有太大的担心。但是斯诺登这个说法，美国全监视全世界，那也不可能，对吧？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监视是有，但是你现在由于是大数据另外一个方案你可以反监视啊，各个国家都有利用大数据，还有一个公开性的问题，对吧？那么也用了公开数据，所以你可以反监听也好，反监视也好，也可以这么做。所以说你不必过于紧张啊，你被监视，只要你自己把握住那个度，对吧？上网也好，各方面只要把握住，应该是没问题。你刚才我前面说的，你上网好多那种叫我们叫 click stream 的点击流，对吧？那太多了。如果他什么都要监视的话， 除非你是一个对象，你是被监控对象或者怀疑对象，那是肯定是盯着你，不然的话一般公民也没那么多时间，也没那么多心情要盯着你，所以大胆放心，应该是在我看我个人看法的问题是不是太大。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有关于大数据时代的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是郑玉文，也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